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1月6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说说这场美国的地方选举。今天看资料看得我头晕脑胀，总算是总结了个七七八八，把各种的大大小小的选举我都大概搜罗了一遍，应该还是比较全的啊，有不全的大家给补充啊。最后的结论就是川普阵营全军覆没，民主党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那下边的问题就是这一年间正好11月份，那一年前不这样来着，那这一年间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让人们产生了这么重大的改变？另外它后来的走向又会如何呢？我们今天总结这场大选。另外说到关税战，最高法院昨天开了2.5小时的听证会，现在对川普来说看起来不妙啊。人们都盯着这六位保守派大法官，结果这六位的态度对川普来说都不是很友好，纷纷质疑川普关税的权利，一会儿也给大家介绍一下。那说到中国方面呢，首先中国是有一些举动，它真的在落实那个白宫版的中美贸易协议。你看这里边啊，有些税该免免，有些措施该停停，它真的在做。那最终有一条是比较激进的，路透的报道，中国禁止了外国芯片，不光英伟达的啊，所有的外国芯片进入中国国有的数据中心，那已经装上的给我拆了，到这么一个地步，非常的应该说迄今为止最激进的一个动作，最激烈的一个动作啊。那说到中国方面的新闻呢，今天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野村证券他的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先生接受采访，说了几句大实话。现在中国境内的经济学家都已经不敢说这些话了。为什么要境外的这位专家讲？当然他在中国，他是给外国工作了。他认为155最该干的人事就是给老百姓发钱。一会儿听听啊，这位陆挺首席他是怎么说的。来，今天呢，因为后边的内容太多，我们直接开始就说美国的地方选举。先说第一点，川普阵营是全军覆没，民主党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到目前为止，选举尘埃落定，所有的结果都出来了。川普支持的候选人在新泽西、维吉尼亚包括纽约全部败北，可以说到现在是全军覆没。他还支持了其他几个点，你比如说还有拜登他那个弟弟，同父异母的弟弟啊，长得模样跟万斯也依稀相像，这也算是支持吧，全算上，全军覆没。而这是川普第二任期的一个最重要的中考，在这场选举中，民主党从东岸到西岸几乎全线告捷。总结一些标志性的选举结果，有些朋友可能讲，那很多地方都是蓝的地方嘛，那他赢了这有什么奇怪的呢？是吗？我把这个全景给您描述一下。首先第一个最被人们看中的就是弗吉尼亚州，它是由红变蓝，是它的底色呢是有一点浅蓝，但是原来的州长、副州长加上检察长全是红的，结果这次三个角色全部翻蓝。斯潘伯格呢，那位女将拿下了州长，成为了该州第一位历史上的女性州长。那位有争议的琼斯也拿下了总检察长，击败了共和党现任的总检察长米亚雷斯。说到就这个不像话，本来呢这个琼斯他对他的政敌发出了暴力的短信，什么我要给你脑袋上来两颗子弹什么的，这话都说。另外他被人翻出来了开车严重超速，开多少？186， 186公里，就到这么一个情况。你要当什么？你要当总检察长，你要去执法，你结果自己就是一个犯法者，让这个琼斯卷入到了丑闻。而且那个米亚雷斯砸了大量的广告，就砸他这个短信，暴力短信和他这超速的事儿。结果就是这么一个有丑闻的这么一个选举，这么一个大的破口，竟然他在那个关键的劳登县，他的表现得票竟然超过了去年哈里斯的得票率。可见这次选民对共和党候选人的反感有多么的强烈。当然那话我不能那么说了，大概往那儿拴个什么都能胜选，现在就有点到这么一个地步了。这是州长、总检察长，副州长也翻栏了。民主党呢，一位女士叫哈什米，赢得了选举。她是谁呢？这位哈什米也是弗吉尼亚州历史上首位担任州级公职的穆斯林女性。你听这名儿，她也是印度裔人士，她也是穆斯林，跟纽约那位两个人基本一致。首位担任州级公职的穆斯林和印度后裔，就到这么一个程度。而且不光这三个人全翻了，民主党在弗吉尼亚州众议院赢了13个席位，这里边其中翻盘了共和党把持了40多年的7个铁席。这七个铁席他们拿了40多年，结果这次全让给翻了。到现在在弗吉尼亚州的众议院，民主党拿到了61席，共和党还剩多少啊？还剩31，现在还有8席太过接近，现在呢有差不多一半一半，4席这边领先，4席那边领先，差不多两边未来的差距30席。而且看到这个州的选举中，和哈里斯他们的2024相比，几乎每个郡或者叫每个县都向民主党偏移，有的偏移了 8% 点多，有的偏移了 1% 点多，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为什么先给大家说这个？这个浅蓝的弗吉尼亚州，这可是明年中期选举现在普遍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风向标。别忘了以前这州长原来是红营的一个大州长，受欢迎的那位杨金嘛，结果他到任了，然后下边整个全翻，你说这厉害不厉害？另外说到新泽西的州长那位 Cheryl， 蓝变得更蓝了。本来呢一开始民调两个人还咬得很紧很接近，结果开票还不到半个小时，这位 Cheryl 直接宣布胜选了，非常轻松。福克斯电视台呢，他做了一个出口民调，那为什么投票这么踊跃？为什么投票都往这边投啊？他们调上来的结果，投票者中有 71% 的人表示他们投票不是为了什么州长，就为了反对现任总统。我在这儿投这票，我是撒那个气呢，他是这个意思啊。然后说到纽约的市长，无悬念的蓝中更蓝，这个一会儿咱们再说啊。这个小哥行不行啊？干得了干不了啊？他的那些大饼吃得了吃不了，一会儿咱们再说。这里边最让川普接受不了的就是那个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布拉格，他那英文名字叫什么白什么玩意儿我不记得了啊，他叫布拉格啊，那黑人兄弟挺胖的，他干嘛的？那不就是那封口费吗？判川普34项重罪，这检察官就是他。这位成功连任了，他都连任了，你说你这怎么弄？到这儿呢，这三个重点的地区啊，这个昨天我们就知道结果了。但是专家有一个点评，美国的专家讲，在过去90年的美国历史上，如果一个政党同时赢得了刚才说的这三个地方，在90多年里边只有5次，而每次成功做到的这个政党，因为离中期选举都领先一年嘛，就是每次在这提前一年赢了这3-0的，那在转年的中期选举中，这5次历史上全赢了。 所以说今天的这个选举专家点评意义非凡，至关重要。这里边你比如说新泽西和纽约翻蓝，这个不意外了，关键是弗吉尼亚刚才说啊，彻底翻，这个是太厉害了。另外呢，这个大家关注的是50号提案，最后加州呢重新划分选区的这件事儿，肯定是过。原来过民调，我在这儿给大家讲过，大概是53 54啊，这个民调一直是这样，没想到最后投出一个65-35来，投出了一个压倒性的优势，这个也大大出乎了人们的意料啊，这个是很厉害的啊。那有人就讲，就抬这杠，那你说你加州这么干合适吗？那马上加州的人又骂回去，你德州先干的呀，我们是硬战，你在那边改了五席，那我们这边也改五席啊。那有人说倒后账，那你历史上还是你加州先干的嘛？你看这历任选举，你比如说这个总统选举，红营在这儿能得个40%左右的选票，结果众议员才只有10%几。那你看你这不是选区搞的吗？那天马斯克举了个例子，说的是哪个州我忘了，说呢在那儿啊，共和党的整个的支持率大概是40%，结果众议员竟然一个都没有。这家伙他说，你说这不是选区划分闹的吗？那你要说这历史翻历史旧账，这就没有尽头了啊。但目前为止呢，至少从今年来说，德州先干的，加州呢又给补了一枪，现在呢有好几个红州，好几个蓝州蓄势待发，你要干我就干啊。比如说马里兰州那哥们儿现在也说我也要重新改地图，那他也来这套了。关键是这次呢在加州投出一个65-35来，你别说这是个兰州，总统大选或者什么的话也没有这个比例，这个比例是太高了啊，太高了。另外说到呢乔治亚州呢有两个州级的席位，它是什么呢？一个公共服务专员，这次呢也放出来选。应该说这两位专员都是管电的啊，我印象啊，这是整个这么两个高级专员30多年来第一次翻蓝了。乔治亚州原来还勉强可以算作一个摇摆州，但最近这些年啊，麦凯恩去世之后，现在这已经变成一个红州了。哦，这个翻蓝了，这个很有意思啊。民主党候选人在乔治亚州竟然以拿过超过20%的优势获胜。我看到有专家把那个最红的那个叫什么极深红的线，叫摩根线给拎出来了。哦，这个线作为一个样板，今天被很多大台都在津津乐道。2020年大选的时候，就在这个摩根线，川普是70%多。拜登20%多，紫红啊。2024年大选川普又是70%多，哈里斯再次拿到了20%多，两个人的差距是 45.7。 一年前的大选，结果这一次就这么选，摩根县民主党竟然赢了 2.8%。 那你把这俩加一下，原来是负的 45.7 加上这次正的这 2.8，竟然出现了50%的一个大翻转。呼呼，这事儿是够逗的啊。所以说有些朋友讲，嗨，都是在蓝营内部选来选去，这是吗？这是一个紫红出现了一个近50%的翻转，您告诉我出什么事儿了。另外宾州有3个大法官的选举民主党全赢。另外还有一些市长的选举，今天我找到了一些碎片给大家讲讲啊。波士顿那位吴市长小吴，在昨天的选举中，他竟然没有竞争对手，没人跟他一块选，这是在波士顿30多年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一个情况。最终呢，就他一人选，他获得了90%以上的选票，没有对手。你说这是什么情况？没人敢跟他选。然后辛辛那提市的市长赢了万斯他弟。56%获得了连任，万斯还站台去了呢。好多这个共和党，万斯他有哥们儿嘛，大家都在那儿给摇旗呐喊，折腾了半天，输了56个点。 你说这怎么选的？匹兹堡选举，民主党赢了，共和党赢了75个点，共和党在匹兹堡只拿到了12.5%，你怎么选的？那边拿了近90%。然后民主党人比布再次获得了克利夫兰市的市长，他是连任了。另外呢，还有一位，那个城市叫奥尔巴尼，奥尔巴尼 Albany 应该是这么叫了。哎，他这位也上了一位女市长，叫 Dosey 啊，应该是这么一个名字。阿尔巴尼这个是 Albany 啊，我们这儿也有一个区叫 Albany。这个 Dosey 他成为了整个阿尔巴尼市的一个历史上第一位黑人的女性市长，这也是一个大赢。夏洛特市民主党人莱尔斯再次连任，布法罗市瑞恩击败了共和党人叫加纳德，担任了布法罗市的市长。另外底特律谢菲尔德，这是个女将，民主党的，成为了整个这个市324年建市以来的第一位女市长。亚特兰大市是民主党迪克森轻松连任。内布拉斯加州有一个深紫红的城市叫奥马哈，干了12年的共和党的市长被一个民主党人给撂倒了。您告诉我，这是蓝营的事儿吗？这发生在好多地方。密西西比州他们也赢得了2个州议会的席位，打破了共和党的绝对多数，等于13年的共和党的绝对多数被破了。俄亥俄州下边有2个小城市呢，市长选举，结果一个民主党胜利连任，另外一个呢是击败了原来的共和党市长，翻盘胜选。康涅狄格州局势也发生了大的变化，很多下边的一些小选举，什么城镇啊什么的，这些小市长等等这些吧，结果都从共和党手里变成了沦为民主党控制。那一个一个小城镇我就没工夫给大家念了，大家查查，康涅狄格也发生了可以讲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拔根儿。到这儿总结一下，不说州长市长了，5个州的众议院特别选举，2个摇摆州的最高法院的选举，就这么多选举，我不给大家一一讲了。所有民主党阵营的候选人都比哈里斯在2024年的表现要好，而且那个优势还很大，就到这么一个程度。沾边的缅因州，他们搞了2个公投，第一个公投呢，选民否决了，这不是共和党一直张罗吗？要选民身份识别啊，缺席投票要给予很多的限制，这明显是共和党的提议，结果这个被否决。他们批准了一个提议，那就是赋予法院权力没收危险人员的枪支，这一看就是民主党的议题，结果把共和党那否了，把民主党那给过了，这是缅因州。另外美联社的报道，堪萨斯州的共和党人正式放弃了该州他们尝试重新划分国会选区的努力，也是这2天宣布的。到这儿呢，这是我找到的能找到的大部分的结果吧。大家看到了什么？这里边有蓝有红，看到的是给我的印象，这是一场起义，这是一场小型蓝潮。当然有的民主党的人激动的啊，我们tsunami 来了，我们海啸来了，这是部分地方选举你就海啸了，这差太远了，这个没有了。但是我确实看到了一股小型的蓝潮。那在里边呢，我们重点聚焦一下纽约。纽约市的选举呢，这次的投票人数创了50多年来的新高。 马姆达尼成为了创了好几个之最了，第一个穆斯林最年轻的，然后第一个这个入籍时间最短的，他2018年才入籍嘛，然后再等等的吧，一系列的之最，资历也是最浅的，他就干了一任议员，他没有任何资历，可以讲也没有任何班底，他什么也没有啊，老百姓就愿意就把这事儿给他了。昨天呢，我相信很多人都看了整个的这个演讲啊。这个演讲看得我一度，要不我就说，作为美国政治人物，不管是什么层级的，这帮人的演讲的水平，可能是从中小学生啊那时候就开始训练，排山倒海讲的是真棒。咱们今天别说他那个内容你赞不赞成，但里边呢，他整个的那个气势、节奏的掌握、声音的控制、面部表情、肢体语言的控制。这个煽动性、鼓动性，一流啊！应该说呢，后来我看到有民主党的弟兄，很多人感叹：可惜了，这他们是一移民，要不然的话，这比哈里斯强太多了。这跟纽森能争争，那一看你不是生在美国，没有机会去将来去选总统，这是不可能的了。这是个人物，这是个人物。至于他演讲里边说的一些话佐料啊，这个你比如说川普，你听着啊，你要想抓我们，我们都是移民嘛，移民创造了这个城市，如果你想抓我们其中的一个人，你得过我们所有人这关啊，他说了很多类似这样的话了。那些东西呢，作为我们做节目的写东西的人来说，唉，这都是创作啊，那个不必为那些事儿啊，这个特别的感动了。那个就是一些技巧了。说实事儿，那你说这个小马行不行啊？免费托儿服务，免费公交，20万套经济适用房，开供销社，开杂货店，然后人从哪儿来啊？那杀富来济贫呗，那就从那个高收入人群一块儿来筹集资金。他这干得下去干不下去啊？我呢是查了一些数啊，我给大家简单的汇报一下。纽约州，先别说他这市啊，财政赤字42亿美元。纽约市本身有将近50亿美元的财政的缺口，合计每年的赤字超过90亿美元。这是他的家底儿啊，他的家底儿。那根据现在有人给他测算，因为他选了一段时间，很多专家给他算了，免费公交一年大概是10个亿，全面推行免费幼儿园每年您算多少钱？70个亿。那20万套经济适用房，政府因为这不是一次建成，它是个长期出资，每套平均补贴10到25万美元，按10年建成算，每年要增加50亿美元的支出。就不算什么开杂货店、开供销社，这就说的这几个，公交10个亿，托儿所70个亿，这就80亿了。然后加上免费这什么经济适用房有50亿，这就130个亿啊！一年，你上哪儿弄那么多钱去？你就是给这帮年收入100万美元的，这不是他自己讲的吗？把他们的所得税提交2个百分点，提交2个百分点，然后企业所得税啊，原来现在是 7.25 提升到 11.5， 那提升到 11 点啊，这 11.5 啊，这到从 7.25 提高到 11.5， 提高的这么多，杀富大概能聚敛多少？大概90个亿。就算这帮人不跑啊，老老实实在那等着挨宰，你就是到了的话，你大概也盖不住你刚才的整个这三大政策。每年的大致的缺口大概在50亿到100亿美元之间，就是新的赤字。哇哦，你行不行啊？所以说你这大饼画了，对吧？当然他也不可能一次干完嘛，他会逐步的干。你比如说幼儿免费幼儿，你比如2岁以下的，咱们先明年有钱了3岁，后年有钱了4岁，他会一步一步的走。但是呢，这东西老实讲全是钱， 所以说大家激动完了之后，昨天那个热血沸腾的演讲之后啊，你得仔细的研究他这个大饼。当然你说啊，你这就是社会主义，别骂人了。共产党搞这个嘛，共产党现在他认为他那就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那些国家，那帮共产党哪个给大家搞这个呀？啊，免费公交三胖大概现在还有啊，现在还有免费托儿所啊，得有一定的级别，官员大概是免费，那免费这剩下的他房分房哦，三胖大概还分房，那个还应该算着啊，但在中国这事儿已经都没有了。那你要说他是一穆斯林，所以我就特别讨厌他。很多川粉是从这个角度说起穆斯林了就咬牙切齿。那我就想问问你们家老大呢？你们家老大第一个任期第一个访问地可就是沙特。那这次访问又是这一圈，沙特、卡塔尔、阿联酋。但那边获得了这么热烈的接待，卡塔尔直接给飞机呀。然后他这边同意把军事基地直接建在美国。川普跟沙特跟穆斯林啥关系啊？结果你们这帮追随者竟然对一个穆斯林市长深恶痛绝，你们怎么回事啊？你先问问你们老大，他跟穆斯林什么关系？他拿了人多少钱？你先把这事儿先给弄明白了啊！所以说这帮人的脑回路我有点想不太明白。哎，这就没辙了。来吧，那咱们就说说，我再看看。来吧，那咱们说说川普的反应。川普呢，那因为那个小马在他的演讲里讲，他说我知道你现在在看电视呢。我现在给你四个字啊，翻译成中文就是把音量调大，他那个意思啊，直接叫板。那川普在他喊完这句话以后没多久啊，就写了一句话啊，就是 "And so it begins"。你要让我翻译，大戏开场，那就让他开始吧，咱们就来了啊。川普是昂然不惧。到后来呢，他说了一句就比较完整的话，这是大概刚刚一两个小时之前发的。他说，我的美国同胞们，我们的运动远未结束，事实上我们的斗争才刚刚开始。就是跟他那个第一时间说的那个啊，现在大戏上演，跟那句话的意思实际上差不多了。说说他第一时间的一些反应，这是由美国媒体呢做了这么一个报道。川普呢在经历了那一晚蓝色浪潮之后就急了，转天呢就把那帮参议员什么的都叫来了，到白宫来参加一个早餐会。在这个闭门会议上痛骂这些共和党参议员，我们被打得稀里哗啦，为什么你们不赶快通过那个霸王条款和制裁条款，一下让他赶快开门或者怎么样，说你们很快就会让我们变成一个死掉的政党。尽管他把记者都赶出了这个大厅，但是这个消息还是被泄露了出来。有多名共和党参议员透露了这场早餐会的一些私密的细节。川普呢，在把记者都轰出去清场之后，他就直接讲说，这次的选举结果全面有利于民主党，证明他们正在进行的这场政府停摆对我们更糟。原来他赌这个，停摆就停摆，我不怕，咱们看到底老百姓认为这件事赖谁，现在明显看赖你。他明确讲说，共和党正在被打爆，如果不立即废除那个冗长的辩论机制，我们就会变成一个死掉的政党。然后在会上呢，有参议员就跟这媒体记者讲说，川普和那个林赛格林厄姆两个人吵起来，他说你要把这废了，那问题昨天我们讲了啊，不是说不能废，因为这个并不是宪法规定，就那60票是参议院自己的一个内部的规则，也就是一般来说你到不了60票嘛，你要和对面来协商，你就不会霸王条款，我比如说我51我就为所欲为，那对方就一点辙没有。所以说当初他们先前设了一个60， 就是为了要考虑到对方的利益，双方有个妥协。川普呢，就是你先投票把这给废了，然后你们就可以直接就霸王条款硬上。格雷厄姆讲说，我们还是可以应用一些协调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结果说川普当场暴怒，说 Lindsey 就是这个格雷厄姆，你我都知道用协调程序能做的事情非常的有限，你难道不懂吗？就跟他一下就翻车了。但是呢，这位记者讲说，多数党领袖图恩当场，川普那儿发飙了，就给这个主意泼了冷水。他讲，我们没有足够的票，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这51票我都凑不出来，来废现在这60票规则我都做不到，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大家不认同这个。因为你下一步一旦民主党上来的话，人家也为所欲为，那咱们就完了。人家一旦上来的话，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执政了，人家可以把任何他们想过的东西都霸王条款都过，所以说呢，这不行了。这位记者最后写说，这个其实根本没用啊，什么什么搞这个的没用。说这次老百姓真正不喜欢的是看到自己的菜价暴涨，人们非常愤怒那些戴着面罩的那些所谓他给打引号的暴徒随机抓人恐吓无辜的百姓，人们非常厌恶这个联邦政府弥漫的赤裸裸公开的腐败。所以说人家说的是这个，你刚才你就为了调整一个那玩意儿，你管什么用啊？啊，所以说这位记者呢还挺有意思啊。当然川普呢就谈到了那个食品券，说到呢经济啊政府停摆这个，他讲我们必须要政府重新运转起来，因为数百万美国人正在失去这个福利啊，无数的公务员现在领不到工资，空管系统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我们必须让政府重新开放，而且是立即开放。他现在比谁都着急，他终于认识到政府停摆对共和党和他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对民主党人的影响。前一阵民调都这么说，他就不信嘛。结果现在民调反映到了选票上，这是川普第一时间的反应啊。这个呢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下边民主党的反应呢，那人家怎么高兴那个我就不说了啊。选举刚一结束，转天一早，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民主党领袖，这边舒默，这边是杰弗里斯，立刻就发了一个联合声明，要求和川普立刻见面，讨论重开政府的问题。媒体报道，现在已经有超过12名民主党参议员表态，我们要认真进行谈判，争取来达成协议。这什么情况？这就是之前我给大家判断的，为什么之前死活不让你开门，人家就赌这一盘，就这个小中期选举，他们要用这个来做票，来打这场中期选举。现在这个已经过了，那这后边没事儿了，那我也没别的事儿，赶快啊，咱开门吧，咱们赶紧的吧，这帮人立刻就不挡着了。所以说这个跟我之前的整个的判断是一致的啊，说的是一致的啊。那说到民主党这边呢，还是这句话，我个人的观点啊，说到这次大胜并不是说你民主党表现得有多好，你推的人选有多棒。刚才说到弗吉尼亚那个琼斯，好，自己开车超速186，开这么快你还当总检察长，你合适吗？说到这次为什么给你一个大胜，是因为川普做的实在是太差太臭了，人们太反感了，主要是因为这和你自己啊是不是有反思啊有改变，我没看出有多大的改变来，还是这句话啊。所以说作为民主党，最近纽森是露了这么一些话头，我认为这还算是有点沾边，别再搞那些极端政治正确了。在美国，同性恋的权益、变性人的权益各方面，在世界各国相比挺好的了，已经挺高的了，不要光为了这些人你就把美国整体劳动人民的利益 大家的这种福祉你都给淡漠了，天天搞这个 LGBT， 天天搞那个觉醒文化，这实在是不行，这实在是有点，我不能说反人类了，实在是让美国的大部分人深恶痛绝，他们挺好的了，你就整整别的吧，那老百姓的公平权益你先别老管这个弱势群体少数人了，那大多数人现在都吃不上饭呢，都有毛病，你先管管大多数人的事儿，完了这帮人照顾的可以了，所以说你要说这个你要不改变的话，你还是没戏，你还是赢不了。你看这次这几位女将，你比如说弗吉尼亚和新泽西这两位女将下去跟大家座谈的菜价什么情况，现在的整个物价都什么情况，说的都是家长里短的，说的都是这件事，这叫什么俩字儿？这叫民生。你作为既然是民主党传统左派，你是代表基层劳动人民利益的，前几年是吗？你一天到晚的关心那帮光着膀子天天在街上乱晃啊，那帮变性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涂的花五颜六色的这帮人成邪教了嘛。所以说到现在啊，我还没有看到民主党有公开的有人来否这个极端政治正确。所以说这次呢，你是赢了，也不是你赢了，是对手做的实在是不好啊，就仅此而已了。那你说下一步民主党他们要干嘛呢？我也给人家提不着什么建议了，我只是做一个预测。下一个他们重点要打的一个战役，您说是什么？咱们大家一块儿猜。爱波斯坦文件。因为马上就开门了，你现在我这儿猜大概有一个礼拜两边就会妥协，因为后边没事儿了，你在那儿瞎较什么劲呢？较劲给谁看？做这英勇状还有什么意义啊？赶快开门，一开门亚历桑大的那位女将就宣誓了，那边就218了，这边的原来老马格尔格林啊，那位女将就会在国会里大声朗读人家那些受害者给她的那些名字，这就开始了爱波斯坦文件。你看这个店小二的这个约翰逊啊，这么遮挡川普，这百番东躲西闪，这里边他们一定有事儿。所以说这个是一个致命的短板，这个要让人给拎出来，里边真给倒腾出一些什么东西来，那就垮了。所以说呢，我认为现在民主党下一个战役就是打这个，这个是很厉害的啊。那到现在我们总结一下，用我的观感万里之外看，那一年之前还不这样呢，一年之前那家伙那横扫七个摇摆州，就像川普说的那套话，那是真的呀。那一年以后怎么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在这一年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看呢，第一个啊，这也是美国各路专家我给他综合一下，第一个还是经济，还是大家的切身的感受。 NBC 的一些民调表示，出口民调啊，说大多数的选民都讲生活成本是他们出来投票的主要的驱动因素。你川普呢曾经承诺降低食品杂货的价格，但你现在灾难性的关税政策导致物价飞涨，另外他那个打非法移民，这也是一个强大的副作用。现在没人敢在地里干活去了，一露头蒙着脸这帮就抓人呢，包括在那儿包装胡萝卜的，在那儿包辣椒的那些工人们也不敢到大棚里去工作呀，一去他们就来了，就都抓走啊。所以说那现在那就没辙了，说物价飞涨，老百姓的生活现在很难受。而偏偏就在这时候，那肯定是很多左派媒体就把这个消息给放大，川普呢把东边给拆了，要花3亿美元建造一个金碧辉煌的宴会厅，然后自己呢在海湖庄园搞了一个，弄一帮大美妞啊，穿着很暴露，搞了那么一个了不起盖茨比为主题的这么一个资本主义的啊骄奢淫逸的那么一个大派对，外边人都那样，你在这儿这样，让大伙一看实在是无法接受啊，这个从感情上各方面实在是无法接受。那天呢我说了一个智库的一个说法啊，说到美国股市啊，有1%拿了多少，10%的人多少， 有朋友讲呢，可能是不是基金呢？哎，结果今天奇了怪了，今天贝森特竟然佐证了我那个说法，大概是我们是看的同一个智库的数据。贝森特在接受塔克·卡森的采访的时候，他直接就说了这段话，这个大家在网上都能找到，那个意思还是 10% 的美国人掌握了 88% 的股票的财富，跟那天我说的数完全一样。那 40% 的人拥有了剩余的 12%， 这就是上边 10%、 40%， 那最后这下边这 50% 的人群呢，他们手里全是沉重的债务。这是贝森特的原话。在一个发达国家，我怎么没看出这是个枣核型社会啊？这下边这 50% 除了债务就没别的了，然后上边那个就是社会整个的财富分化就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而且他讲2024年的暑假前往欧洲度假的美国人数量创了历史新高，什么情况？就上边那 50%。 而与此同时，他的原话，前往食物银行领取免费食物的人数也创下了历史记录。上半部分的人盆满钵满，下半部分的人走投无路，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在这种情况下，您在那儿花3亿弄一个金碧辉煌的大厅，然后弄一帮光屁股美妞在那里边跳舞，您这什么情况？所以说这嗨，人没什么不对，但问题就这事儿是太刺激了，这件事儿是有点太有碍观瞻，有碍观瞻了。美联社是这么说的啊，说这次的教训是共和党人需要明白，根本没人关心外交事务，也没人关心什么跨性别者的权益，更没人关心所谓的价值250万亿美元的虚假贸易协定，人们只是关心牛肉价格上涨了 30%， 而他们自己的雇主现在正在裁员，这是大家现在最担心的。所以说，说到第一点啊，这么多人出来上演了一个小蓝潮，主要第一个就是经济，第二个那就是川普本人。同样是美联社的说法啊，今天是一篇文章的标题，说美国人民已经厌倦了无能、腐败、严重法西斯倾向的政府。这是一个观点啊，不是他的社论，是在美联社上登的一个专家的一个评论的标题，我给他用来了啊。法西斯倾向也算吧，一帮人捂着脸，为啥捂着脸啊？不想被人认出来。为啥不想被人认出来？不想承担责任吗？那你正常执法，你怕什么承担责任啊？因为我现在做的就是暴力执法，他肯定是有责任，我捂着脸我就不用承担责任吗？不就是现在的做法吗？派军队什么的，这算不算法西斯倾向？嗨，见仁见智了。说到这一年，说到川普本人，你上任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大网红，不愿意花时间去把老百姓关心的通胀，拜登为什么下去啊？通胀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另外是失业。你说川普发了这么多政策，您告诉我哪条川普在解决通胀、解决老百姓失业各方面拿出过哪个具体的政策？您告诉我。当然有间接政策，你比如说我，你看我这关税就是逼着制造业回流，但是这个现在也没看出来啊。确实是没有具体政策，然后呢全世界到处跑，什么格陵兰了，加拿大第51个州，什么巴拿马了，现在又什么委内瑞拉了，一天到晚就这么折腾啊，所谓动不动就8场战争啊，一天到晚盯着那个什么啊极左阵营里的那个什么诺贝尔和平奖，然后这场关税战呢现在打得稀里哗啦，就打成这么一个状态，一天到晚就在这折腾这个。美国的内政呢，你说他第一任期我印象他在第一个季度就解除了大概2000多项原来对企业各方面那种束缚、那种管制，他都给去了，解放企业，让企业发展，那个算啊，那个算，你尽管没有什么新政策，但是给大家松绑那是。但这次你看到他有心思在忙这个吗？他甚至什么什么都管 啊，什么肯尼迪什么什么表演中心，我也得当主席啊，我太太也得在里边弄。最后管了半天，到现在那中心啊，那票价一上座率一下还剩50%多了，原来人都90%多。他是哪儿热闹奔哪儿管，是只要我在 C 位，我在这个聚光灯下，我一天到晚的就忙这些事儿。然后他这马格党是基层共和党组织，他也没心思去弄啊。现在就是他这马格党，然后就是他这个啊平台，他那发帖子治国，然后就底下这几位啊，在这里边这天天忙这个。就这一年，那你告诉我这10个月你凭什么干得好呢？而且现在越看呢，这越来越不像话啊！这个等于这种腐败，在这10个月里，老百姓搞的是精穷，结果自己他们家发了多少财了，挣了多少钱了，而且现在越来越不遮掩，越来越赤裸裸。大家呢，这无论是人格还是他的政策，还是人品，这就集体破产，这现在就不行了。这是说的第二啊，第一是经济，第二是川普本人，第三这次年轻人大翻车。说到刚才关键的那两周一试，80%年轻人都投了票，特别是女青年投票比率更可怕，60-70%的西班牙裔大反转，原来在去年选举中都是支持他的，现在全翻过来了。西班牙裔和年轻选民海量的倒向了这两个关键州，和这个他本来还有一些取得突破的一些州都投出来了。所以说川普简单的认为，我只要拿住 TikTok 我就能拿住青年选民，我只能做一个回答，这哪儿跟哪儿啊？你在信息茧房里边，你了解现在的年轻人吗？你曾经给人家画了一个大饼，给了人家一些希望，到现在啥呀啥呀？你以为就有一 TikTok 在里边操作一些算法，你就跟现在那个 Twitter 这个 X 一样，他改了吧算法，凡是那个马克党那些川粉们，嚯，他们的曝光率特别高啊！那然后呢，反对的，你像我这川黑身份，我平时不说话了。但很多人基本就看不见那些人，他在算法上是有一定的操作了。但是呢，你现在看这次年轻人的投票，大家自己动手查查，这是一个海啸，集体叛逃。你再找来查理·科克，你再弄这个校园演讲，是那么回事吗？最后呢，说说我对这件事的观感。说到这次呢，它是个地方选举，它不会对现在的联邦政府产生什么直接的影响，对联邦政策也不会产生什么撼动啊。我把这件事儿看作是一场大型的公投，是一次实际的民调，这里边有蓝有红，不同程度，可以这么讲吧，民主党这次把能赢的全赢了，不该输的人家一个都没输，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基本反映了民众并不是多爱戴民主党啊，这还说到这儿，反映了民众对川普本人和他的政策和他的政府的态度，我认为这次是对他们的一个逆向投票。那我们做一点展望，那以后的走向呢？川普还有一年时间，明年的11月份又来了，这不是又开始了吗？他会做出改变吗？我的判断是不会的，他本人的理念加上他现在用的这帮人都是那2025计划的这帮人，什么史蒂芬米勒了啊等等，都是这帮人，他那个轨道铁轨已经是固定的了，他这个火车头只能往那个方向走，他不可能往别的方向走了，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的班底都已经固定了，已经固化了，方向是不会改变的，只不过是走得快一点还是走得慢一点的问题了。给富人减税，然后呢下边这些啊中产能喝着点汤，然后这下边那50%的劳动群众，他本来你也不投我，所以我管得着吗？他就是这么一个基本的态度，所以说这个他不会改的，就这样， 那只要还是这个方向，目前我们就看得出来川普的败局是已经注定的。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那当然是有一点遗憾了。那明年的中期选举呢？川普有人质问，那会不会真正玩他个集权，现在这么练兵，到那时候会不会把军队都派到各个州去，直接掀桌子，直接控制中期选举，或者是怎么样，会吗？凭我对这个人的观察，我认为他做不到。他这个人没有那种破釜沉舟啊，真正下手折腾，比如说打击政敌，他现在用的这司法部长好几天都没新闻了。哎，不折腾奥巴马吗？不整那科米，还谁来着？那就是折腾那些人吗？起诉啊，告啊，到现在也没动静。所以说呢，他呢就动不动就他抠了，他就软了。真到那个啊两兵交锋的时候，他往往是退缩的那个。而且他下边的这帮马屁精呢，说白了跟着他占便宜，但你要让人家替你玩命，或者是背所有的法律的风险，人家也不敢。所以说有人担心会不会到明年我们还有中期选举吗？让纽森危言耸听，2028我们很危险了，可能都没有大选了。目前我看不出来，目前我看不出来，他没这胆儿。所以说当初最可怕的就是川普和马斯克两个人的结合，马斯克那是没有顾忌，什么都敢干，到现在就剩川普一人了，我现在看他没戏。所以说大家对这一点我认为不用担心了，可能是有一些倾向，但你认为未来真的就能做到这个，我不是特别相信了啊，不是特别相信了。那现在说说民调或者是赌盘，那明年中期选举现在很多人就有想法了，那咱们预测一下吧。那现在民调太快了，民调得明后天两三天以后才出来，那现在最快的就是这 Polymarket 赌盘。那看着这个趋向2026怎么办啊？现在在他这儿是 68% 的人认为民主党会赢啊，这个谁呢？共和党是 32%，在昨天第一时间有72%的人认为民主党会赢，今天呢稍微冷静下来了，降到了68%，所以说呢确实是动摇了军心啊。这里边呢大家出现了一些观察上的翻转啊。说到美国呢，还有另外的两条新闻也很有意思，因为没有办法给空管人员，给那个指挥塔上的人发工资嘛，结果美国交通部部长宣布，周五开始，本周五，美国的主要机场将大幅强制削减航班。现在呢，一天几千班，因为美国的机场海了去了，你还不怎么显。那现在讲了，主要机场可能要大幅停班。美国是一个飞机上的国家，美国不要高铁。美国要那玩意儿干嘛？那这飞机太方便了，把这要给大幅度停了的话，那美国人有感啊，这个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另外呢，川普突然做了一个决定，是在他失败之后啊，再次提名美国企业家原来的宇航员那位艾萨克曼出任美国航天局的局长。这人谁推荐的？很多人应该还有印象，这原来马斯克推荐给他的。后来呢，这个川普不想被马斯克所掌控了，两个人不是掰了吗？就找了一个茬儿，说这个艾萨克曼呢，原来曾经给民主党捐过款，那我不能用这么一个人啊。为什么马斯克要推荐这个人？因为他那个 SpaceX， 就是他那个星舰公司，那和美国的 NASA 和航天管理局他们有重大合作。等于安排我一哥们儿在那儿当局长，我们两边的合同各方面啊，那就上下其手，那就好办了呗。几百亿美金的事儿，那不小意思吗？这就好办了。结果呢，川普当时俩人闹掰了以后，就把这个人给撤了。那现在突然又恢复了，又突然恢复了这个提名，那什么意思呢？现在很明显啊，他是在拉拢马斯克。已经开始在为明年中期选举那个超能力现在在做准备了。 我用了你哥们儿，未来合同可给你，小马回来吧，没你我真不成。就这么一个状态啊。当时川普撤回这个人选的时候，马斯克一秒都没犹豫，立马翻脸，我要阻挡，我成立美国党等等，大家还记得那个过往吗？就因为这件事，实际上里边已经翻了，但双方面子上还没撕破，撕破就是因为这个。那现在又给圆上了，小马回来吧，明年啊，中期选举，说到宾州一天发100万，我需要你。就这么一个情况啊。来吧，那说我们下一个标题，说说贸易战。说到贸易战这件事儿，那现在全都盯着美国的最高法院关于川普的关税权的事儿，现在成为了人们瞩目关注的焦点，全世界都在关注啊。结果昨天呢，对整个的政府关税政策上演了长达2.5小时的听证会。结果有多位大法官对川普这个经济紧急状态依据这个来收的关税表示了强烈的质疑，表示了质疑。给大家说说他这篇文章，这是彭博社的一个报道，我快速的给大家，我不能全念啊。说美国最高法院的大多数大法官对川普动用紧急权力对几乎所有美国贸易伙伴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做法提出了强烈的质疑。这个做法是川普第二任期的核心政策之一，法官们的质疑给他的前景蒙上了阴影。包括保守派的大法官巴雷特和戈萨奇这几位啊，都加入到了自由派大法官的行列，严厉质疑川普政府，声称他拥有无需国会批准单方面加征关税的权利。这是原文。现在呢，巴雷特大法官那一票本来他就比较在中间，是里边的关键，他质疑声最高，他质疑川普实施的对等关税范围过大。他明确讲，跟那个川普的辩护律师讲说，你说每个国家都必须被加征关税，是因为他们对美国的国防和工业基础构成了威胁。他那好，作为西班牙、法国，我所理解的这些盟友国家，你向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多国家都必须纳入这个对等关税政策，它对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构成了什么威胁，你跟我讲讲。然后呢，几位大法官都讲，川普是50年来首位声称可以依据经济紧急状态法令加征关税的总统，为什么别的总统都不这么认为呢？所以说现在就讲呢，主要啊还是用这个单方面对这100多个国家加征关税啊，你这个是站不住脚的。他这里边有很多的质疑，文章很长，我就不会给大家念了啊，这个的太多了。咱们说一下概况吧。6位保守派大法官，后来有专家给总结，他们在这个2.5小时里的，主要是他们问啊，那3位自由派人家不问，因为人家那脑门上就写着那个字儿 No 啊，这肯定反对的。关键是这六位，那这六位呢，他们的观点里边，戈萨奇、巴雷特和罗伯茨对川普政府的关税的论点表示了深深的质疑，他们是态度比较鲜明的。另外呢，那3位托马斯、阿利托和卡瓦诺还试图想在里边找到一些道理，还在里边试图呢，哎，给你还问问，但即使是这3位也没有完全被说服。这就是第一天，罗伯茨大法官直接就问川普的这个辩护律师，就是你告诉我谁在支付这些关税，你不是要治外国吗？啊，外国呢对美国的国防和工业基础构成了威胁，你要给他加关税，那我问问你谁在支付这些关税。结果川普的律师最后承认，确实是美国人支付了这些关税。说到第一个回合，我看到有3-4家媒体对这件事做的报道，大家都普遍认为川普的这个总辩护人叫什么萨尔啊，还是叫什么，糟透了，这个律师一塌糊涂， 在整个这两个半小时，这所谓的听证里边，检察官这儿的那大法官一个一个的问他，他完全就是招架不过来。所以说，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川普的律师第一场惨败。这就是给大家第一场两个半小时的这么一个概念，后边他还会有啊。整个这些东西被爆出来以后，美股的主要股指指数集体上扬。那市场的解读是，现在看最高法院最终会限制总统的关税权，将削弱贸易摩擦升级的风险，有助于稳定企业预期和进口成本。大家认为这对美国经济好，昨天股市开始涨。民调来不及了，昨天的事儿哪做得了民调，咱们只能还是看这破赌盘啊。赌盘他讲呢，说川普的这个关税政策被最高法院裁定为合法的可能性，原来还有 50%, 四五十呢，现在骤降到了 18%。另外的一个赌盘那个 Kaushi, 他们也认为最高法院支持川普政策的可能性现在还只剩 21% 了。就说这几天一下跌了36个点，原来是50%多的，一下现在就完了。也就是这种急剧的下降表明，随着案件一看这几位大法官的态度，话说的这么直白，人们对这种有利结果，你们毕竟是保守派大法官，不就向着川普呢吗，对这个怀疑的情绪现在日益在高涨。那么现在开始发生了大的动摇，所以说这第一场听证会对川普严重不妙不利啊。现在呢，这是很厉害的，华尔街等等，华尔街日报他们好几家媒体都做出了类似的这么一个报道。评论几句啊，说到之前我们一说川普有这个政策，然后有法官，联邦法官喊咔，你给我停，然后呢双方就去上诉，上诉呢川普接着输，最后奔哪儿，那么多现在好几十个官司打成捆儿，一块儿都奔最高法院。在最高法院的胜率它可不低，所以说很多人呢就根据以往的那些战绩，以往最高法院的表现，就基本认为啊，这次的关税因为这个涉及到军国大事，美国的脸面，美国的整个的这个财政，这丢不了这个人呐。川普这不是现在说了吗，这个是死还是生，现在都用这个了，现在就用这个死和叫什么呀啊，中国话四个字，生死攸关，都用这个来描述了。那大家认为呢，在最后关键时刻你怎么也得支持一下，但现在看不对，现在公开质疑到这么一个地步，等于公开说明这次我们只认事儿不认人，只看法律不看立场。所以说今天尤其是那三位，巴雷特他们那三位把问题问到了这个程度，背后他们的质疑和态度是很明显的。那你第一天都已经亮相到这么一个程度了，那后边突然来一个180度大反转，那你成啥了？所以说这种表态本身就给后边他们的态度奠定了基础。所以说这件事儿呢，现在看啊，就刚刚赌盘说了，认为还行的都不到20%了，也就是有80%的人认为晚了啊，这是大家的这么一个观察啊，很厉害，这件事儿很厉害啊。现在看不好，川普这次危险了啊，他没多大戏了，我是这么认为的啊。来吧，那下边说说中国的事儿。中国关税这块有一些进展。你比如说国务院关税委员会他发了一个公告，从11月10号13时01分起，然后原来给美国进口商品加的那 24% 的对等关税，原来美国给中国加了 34, 有一个10和一个 24, 现在那10还生效。那24呢，美国就在这个时间延一年，那中国呢现在对等，哎，我也给你延一年，兑现当初的承诺。那保留的那10%对美加征关税依旧， 那个没改变，这个我们一开始的解读完全都是一致的啊，这个都对。另外呢又把这个给停了啊，这说的对美国的鸡肉、小麦、玉米、棉花加征的这 15% 关税，包括对高粱、大豆加的那 10% 的关税全去了。这什么意思啊？当时不说到一个3月4号吗？3月4号美国又给中国加了第二个 10% 的芬太尼，然后呢中国就加了刚才这一堆。那这次习近平和川普谈的那第二个芬太尼那个 10% 给去了，那中国呢就把当时报复的这刚才加的这么多关税也给去了，这都对等啊，这都做到都兑现了啊，这个有。那说到这个，但毕竟对美国那 10% 还在，因为你美国给中国那对等关税还在，他给你那对等关税的 10% 也在。结果现在有专家，美国那边的就是搞这个农业出口的这方面的专家讲还是不行啊，因为你那 10% 还在，就等于现在对美国大豆征收的关税还是 13% 啊，也就没这 10% 的话原来是3，原来美国跟很多国家基本都是个2啊3啊，基本就是这么多，这是现在都给加起来了嘛。那现在跟中国呢原来是就是那个3，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里对大豆是免的啊，只留了原来的那个3，现在加上13，美国大豆还是比巴西大豆更贵，那你说怎么办？本来说呢1200万吨，还剩两个月把这事儿给办了，另外呢未来三年每年采购2500万吨，不说的是这事儿吗？可是北京到目前为止，刚才说别的都宣布了，这事儿只字不提。最可怕的是就在上个礼拜，中国进口商又购买了20船的巴西大豆，那你说这事儿怎么办？等于还有这 10% 的对等关税，这买卖还是没法做，现在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这是把关税都给兑现了。另外呢为了缓和紧张局势，北京呢又悄然的撤回了对多家美国公司采取的报复性贸易措施，这是3月4号不光给你加了税了，还对那些美国实体出口管制啊等等这些东西啊，把这个都去了，把这都去了，这都是按照美国后来公布的那版贸易协议，那个都做了啊，这个确实是都有了，把这些都取消了，什么不可靠实体清单，这些变化意味着中国出口商现在可以向这些公司出售他们的两用产品，军民都可以了，现在都没问题了，中国企业可以再次恢复和这些公司的交易啊，这个呢是一个战略性的降级，也就是中国呢它兑现了川西会上就是美国公布的那个10个行动里边，现在这3个行动现在基本都兑现了，都兑现了啊。那现在的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咱们评论一下啊，白宫的协议原来4个承诺加10个行动，可以讲中国在兑现，大部分正在执行，白宫当时公布的那个主要的部分靠谱，这一点是可以得到确认了。那现在的核心问题就是那第二个行动，10个行动里的第二，他说呢要给发通用许可证，也就是说那个10月9号那个稀土管制那个去了，那是第一个行动，第二个行动就是发通用许可证，也就是4月4号那个管制和2022年10月份的那管制也没了，实质上取消，到现在没有看到任何这方面的解释。之前节目里给大家分析过，如果4月4号的那个规定还在，这一局中国赢，我手还在你脖子上呢，我可以随时治你，你还要给我填表填许可证，还得用中文，还得用中文的那个啊文档的那个格式，很屈辱的，那你得这么来，否则不给。如果要这样的话，那中国赢，如果那个彻底取消了，毫无疑问美国大胜。但是您信吗？中国啊就把4月4号和前年的那个东西彻底都取消了以后，稀土大解放随便卖了， 想咋地咋地了，您信吗？我不信啊。到现在呢，别的在执行，但是这个核心关键我还没有听到答案，这是我目前的一个看到的一个东西了啊。那下边就给大家说说，这是路透社等等的一个报道，中国到迄今为止在去除外国技术方面走出了最激进的一步，北京禁止外国的 AI 芯片进入国有数据中心，以前都没这样过，以前打过招呼只是建议，但现在呢，监管部门现在已经明确发布了指导意见，要求凡是获得了国有资金支持的和这个数据中心项目有关的必须使用中国造的国产芯片。这是路透社报了一个独家。那我已经都搞了怎么办啊？哎，中国的监管部门要求建设进度不足 30% 的这些数据中心拆除已经安装的所有的外国芯片。那我已经订购了怎么办？取消你的采购计划，都不允许了。所以说路透的评价啊，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在去除外国设技术方面做的最激进的一步，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除了英伟达，其他向中国出售这种芯片的外国厂商包括 AMD 和英特尔都不行。那路透社呢，就他看了一个政府的那个招标文件啊，那他有渠道嘛，他讲呢，整个涉及到数据中心，因为大家有联网弄这个，已经获得了1000亿美元以上的国家资金，绝大多数的数据中心都得到了政府某种形式的支持，那现在大家都要遵守，你拿了政府钱，你必须听政府的这个。那现在中国政府呢，已经把美光给禁了，到现在更进一步，把所有的外国芯片只要进入我的系统全禁，现在就已经到这么一个程度。等于现在呢，你美国那边也下定决心啊，好的芯片是绝对不给了。那 H20 芯片不给，那更高端的 B200 H200 芯片那都是美国高度管制的，那都是原来英伟达最好的芯片，现在 H20 我不要了，这个卖我也不要了，这是好东西啊，这也是高端芯片啊，那我也不要了。好家伙，现在就这么凶啊， B200 都不要了，你现在英伟达新搞的这个 B300 那是黑警里边最高的芯片，你要不了这个，要200也行，不要，现在不要了。他说后者当然他知道通过灰色渠道还在中国市场流通，有走私的啊，这两款高级芯片是有，但是不能往里装了。那现在英伟达等于在中国被连根拔，彻底被清零了，现在到了这么一个程度。那当然这次是国产芯片的一个大的机遇啊，1000多亿美金那就和小10000亿人民币啊，这么大规模的投资，那这些芯片公司那来着吧，寒武纪啊，华为啊，啊，包括呢什么中芯啊，所有的这些啊，现在那咱们大伙一块上吧，大炼芯片现在就开始了。但现在呢，他现在啊，你平时你比如说中芯国际，他有一些芯片光刻机啊，有一些设备，那你没办法，还得用外国的。但是所有涉及到在系统里的就不能用了，凡是涉及到数据传播各方面，这个不能有外国芯片。这事儿呢，他是真的是做得很绝。当然我今天看呢，也有国内的专家委婉的讲说，这对中国的国运来说，这个决定都是一次转折点，都是至关重要的。什么意思？你等于脱钩了，那你要在体制外，在人家整个的体系之外搞自己的另外一摊了，你自己的芯片明知道不行啊，这不是前一阵讲吗，这因为你要用国产芯片，你和人英伟达的比，你用电量高啊， 用电量高怎么办？我国家给你补贴，我给你50%的电费的补贴，敞开使电没问题。同时你这个也说明你的水平是不行的，你离开人家不行。那你现在习近平这个义和团上脑，他突然就来这个了，那你就没辙了啊！他彻底呢要争口气，那就看他争得成争不成了。反正业内呢对这件事儿大家认为不行，这个不行啊，这个有点自我封闭的意思，这个有点太绝了。本来川普都要给你妥协了，都要给你，都要卖你了，哎，他现在你甭给我来这套，我还彻底不要了，以后不用你了，那你走几年看看呗。最后人家那儿啊高歌猛进，你这儿搞几年啥也不是，还在那儿低端在那儿徘徊，那你要愿意你就这样就完了呗。但是有很多业内人士讲完了完了，那他愿意吗？那就没辙了。来吧，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克尔瑞搞的那个数据，这还是被中国银行研究院引用的这么一个报告。昨天给大家讲了断供率 3.7%， 二三四线城市断供率超过了 5%， 这都是加倍的。结果被媒体广泛报道之后，中国银行偷偷的把这个报告给修改了。原来这报告多少页？65页，现在剩多少页了？61页了，把原来说到 3.7 断供的那个给删除了。然后克尔瑞呢也赶快发了个声明，说我们发布的报告里边从来也没有说过这个里边的那些断供率的数据，等于把这个数据一报，急了。无论是这个中银啊，中国银行研究院，包括克尔瑞，赶快都撇清，没有没有啊，这事儿都瞎掰。可是呢，你在昨天给大家念这个报告里边用的那种非常标准的那种经济术语，这个外人你是伪造不出来的。现在这不能说啊，这你说这个我收拾你，现在赶快大家都认错了，现在都到了这么一个地步。给大家介绍一个呢，这算是脚踩两只船，他是一中国人，但他是日本大机构野村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那就是陆挺先生。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到中国的15规划，他呢提了这么一个观点，他说说来为中国未来5年最该干的一件事儿，就是给那些老人多拿点钱，多给人家点钱。他说的可不是那帮体制内的，好，那帮人一个月退休金10000多18000的，那个人天天跳广场舞啊，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干，人家那日子过得挺好的，那都你还给人家发，那时候谁说的呀？那帮生龙活虎的老年人，然后是什么非常绝望的中年人，然后是生无可恋的年轻人，那谁说的？高善文说的吧。现在呢他说的这个呢可不是那些老大哥老大姐啊，说的是另外的一帮人。他说的是什么呢？未来5年他认为最重要的改革是提高城乡居民的养老金。说现在呢全国人民 1.8 亿老人每个月拿的平均养老金只有240块钱，这说的是哪儿的？农村的。240块钱您知道什么概念吗？您除个7才30多美元，30多美元要过一个月的，您能想象吗？说到这点钱，那就是基本能勉强活着。240块钱呢，我大概给算了一下啊，我在国内因为好多物价我都不知道了，240块钱大概能买100斤大米，还不是好的，中低档大米。100斤大米，一个月30天嘛，那一天合3斤多大米。那一个老人你一天吃3斤米你吃得了吗？对吧，你岁数大，你够吃了。那你说了，那我还想出去旅个游什么的，对不起了，那就没有了。所以说呢，一天基本上给你3斤米，这什么概念？凑合着活着，基本上活着，就到这么一个程度。 他说呢，这个你必须要解决 55% 这帮人收入过低的问题。从国家财政支出的角度，应该大幅度提高这方面的财政的补贴。对这些将近2亿的老人来说，他们的生活水平太低了，而且在他们的背后是3亿多农民工啊。这些人在年轻的时候，因为看见长辈就过这日子呢，所以说他们就得未雨绸缪，大量的储备储蓄，不然的话到老就这240这不够活呀。你要吃完这3斤米，你就说我还想买盒烟，买盒烟大概都不够了，我再喝瓶啤酒那就很奢侈了。那你说吃完这3斤米，我还想吃2块肉呢，那大概都很难了，就到这么一个程度。所以说加起来呢，你想将近2亿人的老人没钱，这3亿多农民工这你只能储蓄啊，给自己将来存钱，就这一下就这5亿多人对中国的消费贡献率基本就是个零。陆挺先生这种经济学家应该说那还是有良知的呀，而且呢这正中现在中国整个经济社会的一个最根本最直接最主要的一个问题。你改革开放你是取得了什么伟大成绩，是有很多包括我们频道的好多朋友也讲，在中国看不见你们说的这些困难的这些人啊，我天哪，就说这5-6亿人，李克强讲嘛，就这6亿人啊，不但过着这种非常挣扎的这种日子，竟然连让人看见都看不见，都不入你们的法眼，连让你们看一眼都难。你想这帮人活着还有什么价值？后来陆先生讲，这应该补贴多少呢？他呢给立了一个目标，说短期目标，未来3年内能不能呢把这个大家这刚才说的这1.几亿人吧，1.8亿人，能不能提高到每个月500，就给翻个倍？这样政府呢额外每年增加的财政补贴是5500亿。行不行？中期目标未来7年内再来个滚儿，涨到800。这样的话呢，每年国家额外的财政补贴是1.2万亿。远期目标10年，咱们再来一下，到1000，政府每年就是给出来的这种额外的财政补贴1.6万亿。他说了这么一个问题啊。5000亿、7000亿、10000亿，就大概是这么多。您说这东西很多吗？我给大家念一个数据啊，这就是这2天的一个数据。中国的1到10月份，中国的地方债券的发行量增长了23%，达到了创纪录的9.11万亿人民币，达到了同期历史的最高。这些钱干嘛去了？都给他们还地方债啊，或者是干这些事儿去了。1到10月份他发债就发了9万多亿。你按照陆先生说的，这里边5000亿就让老百姓生活能稍微改善一点。7000亿就过得还行。10年以后他说一人发1000才只需要1.6万亿。这个要求不高啊。你1到10月份发债你就发了9万多亿啊，你在这里边拿出点钱来给老百姓就不行吗？不行，不行，就到这个程度啊。所以说我说你要作为这样的经济学家，我认为呢，一个是说出了整个中国社会目前的重点，你让老百姓过得好一点，你整个的社会安全各方面也就稍微缓解一些，你让老百姓过得好一点，那是能分享一下改革的红利，对吧？这也是整个一个国家应有之义嘛。可是你看习近平会答应吗？不可能的，他怎么可能会答应这个呢？现在所有的15规划的资源全都砸在科技上了，要跟美国进行科技争霸。你的芯片我不要了啊，现在倍儿有骨气啊，现在就是要自己搞，我把大钱发的这些债全砸在这上边了。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他们现在走上了一条路啊？像不像1980几年 80年代当时的苏联，苏联当时跟美国干嘛？军事争霸，军费争霸。当时呢，整个的军费开支、太空、核武器各方面，那都是极度的膨胀，占 GDP 都20-30%，都到这么一个程度啊！大力的和美国来争霸。可是当时的苏联的民众啊，那生活质量长期滞后，物资短缺，老百姓顶风冒雪排好几百米的队去买那大列巴，去买那个面包去。最后当那个政权倒下的时候，没人心疼你，没人怀念你。当然现在呢，习近平倒不是和，当然也军事争霸了，但他主要现在和美国进行科技争霸，其实跟当时苏联也差不太多。当时呢，里根是搞了一个大饼，什么叫什么星球大战计划，也就是在美国上边加一盖，哎，你打不着我了，我上边有多少颗卫星啊，能你导弹过来我能给你毁了。那苏联一看坏了，你有盖了我没有啊，那我也得搞啊，我另外我得搞更厉害的导弹来刺破你这个啊你加的这个穹顶啊。现在这是最近川普也要搞这玩意儿嘛，当时是有这个的。实际上那也是一场科技的大赛，大量的资金就都砸在这上面了。现在习近平也一样，你要说在城市里边老百姓，你有时候我看东北哈尔滨啊沈阳啊那早市，有好多这个从海外回去的朋友，那都当新鲜事儿看，大早上起来早市上买东西去，哇，咋这么便宜啊，好吃的东西多了啊。这两天我看有卖冻梨的都上了啊，卖柿子的卖什么的，那真好真便宜，卖萝卜的心里美萝卜特别便宜，都有这样的啊。但是刚才咱们说的是哪儿？这6亿人呢，人家过的是什么日子呀？所以说这个是太困难了。可是现在呢，他又走上了当年前苏联的老路，和美国进行科技争霸，然后下边的这些基层民众他就没人管了，就没人管了。所以说知道陆先生他们说的这都是道理啊，这都是有道理的东西，但是在中国没戏啊。这个15规划，习近平更加的走火入魔，现在更是要跟川普要好好的干一干，那回不来了啊，这基本就没什么希望了啊。来吧，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Johnson 啊 ，Johnson， 并不是说跟川普相反都是好的，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是令人担忧的。这事儿呢，还是这么说啊。你比如说呢，咱们评价一个政治人物，有呢，因为我们中国人呢，他有一个过去的一个思维叫一分为二，就说你说这个人好吧，那这个人总也有不错的一些地方。这种思维呢，实际上和我们的主流价值观是相悖的。我原来讲过，你作为一个人在社会上，你不能说一个人一点好事都没干过，但是他杀了人，就干了这一件错事，那你就要付出巨大的责任和代价。那这时候有人说，那天他还搀老太太过马路来着呢，那天看那个人难受，他还借人500块钱呢，还帮忙了呢，并不是没有可取之处，但是就这一件事儿干坏了，这个人就彻底社死，这个人就啥也不是了，对吧？我们对人是那么评价的，那对一个政治人物呢，是一样的。原来我给大家举过例子，你说希特勒对国内的老百姓应该说不错，他自己亲自设计的那个甲壳虫大众的那款车，他设计那玩意儿干嘛？为了让每一个德国人都开上车，每一个德国家庭都拥有一辆车。你别忘当时的基础，一战以后，在他当时刚上台的时候，德国人过的那多苦啊，吃饭都够呛啊，当时在那个凡尔赛条约的那个压迫之下，德国人当时过的，为什么大家一块起来了？起来以后，在他的治下，那5年计划2年3年就干成，突飞猛进。几年之后，老百姓开始想着，我们家家都有小汽车了，穿的衣服啊，吃的东西，大家那神采飞扬。那日耳曼当时不得了的，那你说因为这个，你能够对希特勒一分为二吗？他还是有好的一面嘛。可是他在另一面他都干了些什么？ 那作为评价一个政治人物，我们只评价那个，因为你那个伤害了全世界，你犯了全世界的反人类罪，所以说你这个人是被历史审判的。包括说到现在川普也是一样，你要说川普现在做的有没有道理的地方，当然有，有，就跟那说到刚才那位政治人物一样，有啊，你比如说把边境墙南部的墙给堵住了，这我一直我也认为他做的对啊，有一些暴力的非法移民非法团伙，不管怎么样啊，是手段粗糙了一点，但是美国老百姓得到了这种治安，得到了这种安宁，我认为这也算说得过去。但是在其他方面，无论是个人的这种大量的这种腐败啊，包括呢对法治的践踏，对各方面的这种对美国制度的这种伤害，这种东西是你未来很多东西你是很难弥补过来的。人们评价的是这一部分。所以你不能说你要说川普，那他毕竟也有好的一面，我只支持他好的那个，他这部分什么乌克兰那些事我也不同意，那我认为都是毛泽东搞的那个一分为二当时留下来的恶果。我们不是这么评价一个政治人物的，你办错一件事儿，或者是你哪儿都挺好，但是你贪污了，完，就这么简单。你看北京的那叫刘志军吧，你看高铁我给弄起来了，我提前多少年啊，300公里啊，我亲自带车试车，我玩着命的干，最后大家一说你看这高铁多给中国人争脸，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大玩具，多好啊，贪腐了，你所有的东西全完。我们评价政治人物是这么评价的，那不能说啊，你有一部分好，那不是那么讲的啊，你要犯法了就以这个来决定你，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呢，这次美国老百姓人家做出了这么一个评价，我认为是有他们的道理的。包括川普未来啊，他的未来的历史结局、历史的定位，人们会用这部分来定义他，而不是用现在某些三心二意的川粉。现在其实吧，我也知道你们说的这个有道理，但这方面他干的还不错，你说的那个不成立啊，你说的那个是不成立的。于汉我瞎念了啊，说这次选举与其说美国人民支持民主党，不如说美国人民反独裁者川普，我就是这么干的，只要川普和马格尔还在，绝不投共和党。这就是我刚才啊给大家综合起来啊这个观点，并不是说民主党有多大改变啊，人家有多大的升级，没有，反思我看也不太到位。如果你们回来还搞 LGBT， 还搞那个 woke 那个觉醒文化，还是天天追究什么男厕所、女厕所啊，那什么变性的去参加女子游泳，你还搞那个，你还是没戏，我还是唾弃你啊！你不能那么干啊！你关心一下大众苍生，你关心一下大多数人吧。墨尔本老农，民主党如果不洗心革面，拿到权力就是他失败的开始。现在民主党的胜利不是他们多完美，而是川普的功劳。民主党需要聪明，就是要在移民问题上走共和党的路，让共和党无路可走。但从民主党的基本盘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对移民的态度上来讲，不可能改变，但是对防守非法移民啊，包括呢奥巴马拜登他们也抓了不少非法移民啊，遣送了也不少，甚至比现在川普的数量都多。可是问题是你放进来的更多呀，你这就要命了，你放进来的更多呀。人当时德州州长说在这儿设铁丝网，我不让他们游过来，和我川普跟最高法院拜登最高法院跟人阿伯特打官司，你把那给我拆了，人家好不容易布上的，他又让人逼着让人给拆了，你啥意思啊？那时候天天不有那个人家自媒体在那插着摄像机，天天现场直播，呼啦呼啦的人就奔里边跑，你能赢得了大选吗？你这不是玩命的吗？所以说这个不成啊。必有大炼芯片，董明珠吹过的牛现在要实现了。对，外国的我们不要了，给我们也不要了。威龙，现在中国的大搞芯片能不能成还真不好说，因为有成品走私，有技术偷窃，两国经济和科技又深度纠缠。会有大的影响，因为呢现在走私它的成本毕竟还是比较高的， 而且得到的这种芯片的数量还是很小的，还是很小的啊。而且呢，美国现在这不是有国会逼着你得按后门啊，我们得随时知道你那个芯片现在在哪儿，对英伟达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的。所以说，而且这次呢，跟马来西亚、跟新加坡啊，他们在谈的时候就重点谈了这一块。所以我想呢，会有所转变了。这里边还有一个大破口，实际上是香港。香港那是很厉害的啊，因为这次呢取消关税，那什么24什么的取消，他把香港那也都取消了。所以说香港会不会未来开放技术管制，现在还有待观察。吴博说软件也要禁了，我听说要企业尽快取代外国软件，因为这个呢美国的手在他脖子上的嘛，他为了争这口气，那可以试试吧。这就是原来那个比尔盖茨原来讲的，人说原来你那个 Windows 中国人大量拷贝，你知道不知道啊？知道啊，那不管啊，这样他们就不发展新的了嘛。他明知道你在那儿复制，然后就那么盗版就那么用啊，他也不怎么下大力气管，这样你不对我就有依赖吗？用的挺好，你还花大价钱去搞自己的吗？所以说这时候呢，我也看到那天有一个中国的科学院院士，大家呢都对华为搞那个鸿蒙系统啊，大家都嘲笑嬉笑怒骂，结果那个科学院院士讲，其实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尽管现在水平还不高，搞得还不好，但一定要搞自己的，你不搞自己的，那将来因为收台湾或者干嘛，早晚要翻车的嘛，那以后你用什么呀？这是有战略意义的，你想一想，他说的也有道理啊。所以说你比如说他搞一些软件可能暂时水平不够，但那你为最后的整个的大脱钩大撕裂，你一打台湾全完了，这肯定全断，那以后这国家还运转吗？他现在已经高度电子化了，连付钱现在没人付现金了，他现在已经电子化到了这么一个比西方社会都要彻头彻尾的地步，将来他怎么停啊？他停不下来了。所以说呢，哎，他搞这个其实是有他的战略考量的。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